好，下面开始辅导移民。移民当中现在也在观察这个不并存相违啊，不并存相违当中呢，前面这些自中观点、法中的观点都讲完了，现在呢在讲出争论当中。那么出争论呢有两个，第一个呢是外境相违的争论和心识的争论。现在讲第一个呢，就是前面外境相违的争论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观察浅出观察有分无分则非理的争论呢已经讲完了，今天讲第二个。第二个争论呢是浅观察无碍功能则非理之争。那么无碍功能就是前面讲无主功能就是宋词当中讲无主功能。那么观察这个无主功能它产生有没有办法产生下一刹那的就是功能和是这个有功能的刹那还是无功能刹那，那么哪个方面都非理的缘故呢认为自中的这些这个这些这个不并存相违的观点或者三刹那灭唯品的观点是这个不应理的。像这样的话就浅除这样一种争论。首先呢就讲到有者如是而声称能处无主之功能，身具功能无功能，如何能处无虚用这个呢就是讲这个他中的观点。他中观点就他中呢给我们的这个提的问题或这种争论呢，有者有些论士就如是而声称能处无主之功能，那么也是首先介绍这个无主功能的意思这个无主的功能呢就说是这个对于一个刹那来讲啊，它能够产生无有阻碍的产生下一刹那的这个功能上次在注释当中也是讲过，比如说这个青稞种子产生青稞的苗芽，青稞的种子的最后一刹那它就具备无主功能，它就能在第二刹那的时候无间将这样一种这个青稞的苗芽使它产生，那么使这个第二刹那的这个苗芽产生的这种功能就称之为无主功能这个就是一种这个术语，这个就是一种专用的名词。那么在此处呢主要是讲火和水的这样一种这个微尘火和水的微尘冷处这个方面讲冷处呢就是相对于火处相当于这个火尘的，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微尘呢就是说讲它这个无主的功能，它这个无主的功能那么第二刹那就讲身具功能无功能，它本身作为一个无主的功能来讲，它应该产生下一个刹那的法，那么产生下一个刹那这样一种这个法的话，它是身具功能，身具功能就是说这个身字就是想产生的意思，那么这个无主的功能呢产生的下一刹那这个法是产生一个具功能的刹那还是产生一个无功能的刹那，就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因为它作为一个因来讲，作为一个进取来讲，或者作为一个无主功能能够产生下一个刹那的法来讲，它必定要产生下一个刹那的法，那么这个时候呢所产生的下一个刹那的法它到底是具有功能的法还是不具功能的法，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何冷处无虚用呢不管是产生具功能的还是无功能的这样一个冷处，这个无主功能呢这个热处都是无虚用的那么怎么样成立呢，比如说这个冷处的无主的功能呢，它要产生的下一刹那的法它是一个具功能的法，它产生了一个具功能的法，具有功能的刹那，那么如果它产生的是一个具有功能的刹那的话，那么旁边的这个和它并存的这样一种这个热处啊，和它并存的这个热处呢，对它来讲就没有必要没有作用了，对它没有起作用。为什么呢，它因为这个无主功能它下一刹那必定产生一个还是有功能的这个刹那的缘故，所以说你在旁边你的热处虽然具备了，具备又怎么样呢，具备对它来讲没有任何影响，它仍然可以产生一个具有功能的这个刹那的缘故，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和它并存的这个热处呢就没有什么用。那么第二个方面呢，第二种观察方式，如果说这个无主功能它产生的下一刹那法是本身就产生一个无功能的法本身就产生一个无功能的刹那的话，那么这个热处对它也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呢，你的热处有也好热处没有也好，反正它第二个刹那法就是无功能的法，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说这个热处和冷处并存的时候，什么三刹那灭唯品这方面都没有办法安立了。如果它这个最后一个刹那的时候呢，或者说它无主的功能产生的是一个有功能的法的话，你的热处对它没有起到这个没有起到让它消亡，没有让它就是说这个虚弱的这个功用，没有起到功用。那么如果这个本身它产生的是一个无功能的法的话，那么即便是你没有热处在旁边，它第二刹那之后也是没有功用的，它自然而然就会消失了。所以说呢，如何冷处不能怎么样产生的这个第二刹那的这个冷处是有功用的还是无功用的，这方面无虚用，这个无虚用三个字就是讲热处对它来讲都是无虚用的这个方面就对方的观点。那么下面呢我们可以善巧的回答这个问题，冷处无主之功能，乃二刹那进取因，直欲相应具有缘方可出生彼之果。 那么这个一方面回答对方的问题，一方面呢也是教导我们很多常识。所以说呢，三江半泽达在这个回答的时候呢，也讲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关于药，有的是我们自己想不通的问题呢，就在疑问与答的过程当中呢，就潜出了我们很多的怀疑，然后呢也增长了我们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医名方面的这些知识。那么这个方讲能助无主的功能，这个我们也承认，反正呢就是说能助无主的功能这个是有的。来二叉呢进取阴，它呢是产生第二叉的这个第二叉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冷处，或者说是第二个叉的进取阴，通过前面的无主功能，它可以直接产生第二叉的法，这个呢就作为它的进取阴。但是呢你们前面给我们提的这个问题，它是产生具功能的法还是产生个无功能的法，这个方面要看它的具有缘。如果是直接从进取阴的方面来讲的话，它就是直接就是前面产生后面这个方面就是称之为进取，而冷处无主的功能呢，它就是第二叉的进取，它作为进取阴的方面来讲呢是就是没有错误的或者是正确的。但是呢能不能产生有功能，它能不能产生无功能的法呢，要直喻相应的具有缘，就看它的这个具有缘和这样一种这个冷处的功能无主的功能如何相应的。那么如果直喻了这样一种具有缘呢，这个火啊，像这样的话这个火成具有这样如果是直喻了这样具有缘是比较强大的相应于比较强大的这个具有缘的话，那么它这个第二刹那所产生的就是一种没有功能的这个刹那了，产生一个无有功能的刹那。然后呢如果它直喻了这个具有缘，相应的这个具有缘呢是一种比较弱的这种火尘，比较弱的火尘没有办法影响它的这个相续的发展的话，它就可以产生具有功能的这个刹那，就这样的。所以说呢至于相应具有缘方可出生彼之果，那么它能不能出生能不能顺利的出生它后面的这些有功能和无功能的法呢，不是说直接通过进取阴来决定的，那么而是要就是说是这个观待它的这个具有缘，它直喻的这个具有缘的能力是强是弱。所以说呢如果说他的这个只有具有缘就是他的这个能力强的唯品的这个具有缘的这个能力强的话，他也没办法产生具有功能的果。那么如果说就是说出生彼之果呢，就出生一个没有功能的果的意思。那么如果说这个具有缘的能力弱的话，他出生一个具有功能的果还是具有功能的这样一种这个冷处，从这个方面呢做了观察。所以说此处呢教导我们将这个进取阴和具有缘两个方面呢合合起来观察，合合起来观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懂得很多这个道理。比如说上次在注释当中，讲义当中也是讲到了这个具有缘呢，有的时候可以作为生果的具有缘，有的时候呢可以作为这个灭法或者说使一个法消灭的具有缘。比如说呢一个种子作为进取因，然后呢它能不能够就说是这个就是能不能产生下一刹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无主功能能产生下一刹的法的话，要看它的具有缘是否具备，就是这个水土阳光这个方面的这个具有缘，如果全部合适的这个状态下面呢可以顺利的产生。那么如果这些水土阳光不具备，虽然有一个进取阴的种子，比如说我们将种子放在箱子里面，将这个种子放在箱子里面，它和这个外界隔绝，没有这个水土阳光的话，这个具有缘不具备也没办法生芽的。这个方面主要是从这个阴生果的侧面来安立一个具有缘的它的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作用。还有呢就是说是一个法能不能够顺利的这个产生下去呢，也要观待它唯品方面的具有缘。如果说是唯品方面的具有缘强大，没办法再继续下去了。如果是唯品方面的具有缘就是说相对微弱，它就可以继续下去。所以说这个方面呢这个进取阴和具有缘的问题呢，上次在讲义当中呢也提醒我们要就是好好去思考。这个方面就浅出了这个争论。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浅于心死相违之争。那么前面是静的相违就静方面的不并存相违。这个第二个科判主要是这个心死面前的这个实相违。实相违呢它有一种争论，那么浅出它的这样一种争论而安立正确的观点。为所断体或断种，无论如何亦非理，亦有断种之对峙，定无争议无二过。前两句也是对方的观点，后两句呢是自重的答复。首先呢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你们认为呢相学当中升起定解了这个刹那就会中断这个争议就会中断这个争议，这个就是心识相违。但是呢我们观察的时候呢从就是说所断的争议的本体和他所断的种子两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说升起定解可以断出争议的说法是无法安立的。为所断体所断体就是讲所断的本体所断的本体实际上我们理解就是说这个争议的状态。比如说我们执着这个柱子是常有的法， 执着住子是常有的法，这个住子本身是无常的，它上面没有一个常有，我们将它我们将它认为是常有，这个就叫做真义，将不存在的东西说说为存在，就叫真义嘛。所以说呢，我们就讲这个正在执着这个住子本体的这种状态，这个叫做它的本体。那么就是说所断体或断种呢，这个方面呢都是不应道理的。因为呢，我们如果要将这个执着住子常有的这个本体，这个真义的本体断掉的话，不需要定解。那不需要定解也可以，比如说呢，我们现在第一刹那我们在执着这个住子的常有，我们处于真义的状态，但是第二刹那我将这个分别念转移转移到其他一个方面，我作意上次讲作意一尊佛像啊，或作意外面的一座山呢，这个方面的时候呢下着我的这个，因为一个人的相续当中这个法尔就没办法具备两种分别念，那么当我们具备这个一切万法常有的这个分别念的真义的时候呢，其他分别念升不起来。那么当我现在分别念转移思考另一个法的时候呢，内心当中没办法就是说同时容纳这个第二种分别念的缘故呢，这个时候真义的本体就断掉了真义的本体断掉。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通过定解来断除的？不需要定解来断除，这个只要是将自己的分别念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个方面讲无论如何无异非理，当中第一个非理呢，就说是你们说通过身体定解断除真义这个是第一个不应理，这个从断除本体方面不应理。第二个方面断种，就是说是这个真义的种子能不能够通过定解的断除，真义的种子没办法通过定解的断除，因为真义它也是一种，真义它是一种分别念，定解它也是一种分别，所以说呢通过分别念呢断除分别念的种子，这个方面是世间道当中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说如果你们说定解能够断除就是真义的种子的话，无论如何也是非理的。他们又从这两个方面呢就是提出一个问题从这两个方面提出问题。那么从这两个问题方面这问题之后呢，我们给他答复，实际上呢无二过。一有断种之对治，定无真义无二过。那么这个是两种答复。第一种答复呢就是讲一有断种之对治，这个是第一种答复。定无争议这是第二种答复。无二过呢是一种就是说是结论啊，无二过前面不是给我们讲了两种过失吗？我们说没有两种过失。第一种呢就是说是断种的对治，争议有没有断种的对治这个方面我们回答的时候呢可以断除这个争议的种子。怎么样断除争议的种子？我们说通过定解他们说定解无法断除争议的种子，我们说可以。那么既然可以，那么你必须要讲述一下如何断除的。我们就这样讲的。那么通过质量道的时候呢，质量道的时候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一切无常或者一切无我的空性，这方面呢就是说是通过闻思的方式来升起一种定解。然后呢加引道的时候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串习，通过禅定的方式再的去这个安住，再的串习，这个方面都是在对于这个定解方面呢就是说不断串习，对定解方面不断串习。当这个定解的力量极强的时候呢，那么就会这个极强的时候呢，它就会可以说登圣地。一登圣地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种子就断掉了。那么在初定位的时候，它也具备这样这个也具备这样定解。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定解的能力。虽然就是说是从一个侧面来讲，比如说只是按照一个凡夫位的这样一种状态，不考虑说这个定解可以反复串习，那么通过反复串习可以真正的升起圣智而断除这个真义的种子的话，不考虑这个，当然就是说对方的观点好像是应理的。但是呢，我们如果把这个整个修道的过程串起来，那么修道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于这个，比如现在我们所抉择的无常的道理，现在我们抉择的这个空性的道理，这个定解作为种子，然后呢反复串习，反复串习，这个就是在串习定解。那么最后断除这样一种这个断除这个真理的种子，也是通过这个定解的不断串习的力量极其强大必定会登地。登地之后呢，升起无我智，那么就肯定会断除的。初定位的时候呢，自然引发这个一些万法空性一些万法这个就是无常的这样一种定解。那么这种定解呢，就完全可以断除的种子。所以这个方面就是第一种，亦有断种之对治就是说也有这个断种的这个对治。所以说定解断除这个争议是应的。第二个呢是讲定无争议。定无争议这个定字这个定字就是决定就是讲定解就定解的意思。那么就是说如果相遇当中升起一种通过理论引发的决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是没有争议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断出争议的种子不是种子，断出争议的本体也因理也因理的意思。所以这个定呢，就是说是不是说一定能够的意思，就是决定。相信当这个决定这个定解升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当下就没有争议了。那么这个和前面对方说的不需要定解的断出这样一种这个争议，它的这个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内涵呢，绝对是有就是说真实和虚假 粗大和微细的这些差别。对方说将上面念转注于其他地方，它都是非常粗大的说法，或者说是一种暂时的可以说是这个经不起观察的说法。因为就是说你将分别念转移到其他地方呢，你相对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争议呢，它只是暂时就是没升起而已。那么当你的分别念又转向这个注字的常用的时候，它又会相续下去。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讲的这个定无争议，当我们通过书生的理论，尤其通过音名当中所讲的这些这个书生的理论来升起这个一切万法无常的或者无我的这样一种这个定解的时候呢，这种定解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这种定解的力量呢，就是能够真正的截断这样一种争议的相续，真正能够铲除这个争议的这个本体啊，能够铲除争议的本体。所以说这两种定义完全不相同，定无争议啊，这个是两种无二过，所以说呢没有你们所讲的两种过失。下面一讲第四个科判确定相违之量分三：一、破外境相违；二、建立心前相违；三、遣除争论。破外境相违呢，有些人如果认为在外境当中，在外境上面就有一个相违的关系呢，这个叫破除了。实际上呢我们就说是这个相违只是分别念关待于这个限量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一种安立的方式，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相续当中比量或者浅于关待于外面的这些这个境方面的一种实际情况，然后安立一种二者之间是相违的关系。如果说外境当中自相存在相违这个方面是不应理的，所以说叫破外境相违。犹如相属此相违，亦与实境不成立，唯以分别念唯以分别念争议而安立此为相违。犹如相属，犹如相属的意思就是我们在第六品当中所学习过的，相属与实境不成立相属是在实际的外境当中自相上面是不成立的。同样道理，此相违亦与实境不成立。同样道理，这个第七品当中所讲的这个相违的这样一种这个安立呢，也是在这个实境在外面的这个外面的自相上面是根本不成立一个相违的。唯以分别念争议单单是关待于外面一种实际的情况，然后呢通过自己的分别念争议之后而安立说此法和彼法，就说这个是这个相违的这样一种这个安立相违的关系。从这个方面的安立的，那么他的这个理论呢，在讲义当中也是讲过的。比如说呢，我们在这个两个法火尘和水尘，火和水，那么这个两个呢，我们说是相违的。相违我们就观察第一刹那的时候呢，他们二者接触。就第一刹那的时候，而且接触这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相违只不过是两者碰在一起了。这个时候相违的这个关系相违的这样一种情况还没有发生，所以第一刹那的时候呢没有相违。第二刹那的时候呢这个火它自己的这个力量它火的微尘的力量强大，所以说呢水的微尘的力量就相应减弱了。那么在第三刹那的时候呢，就是说火的这个力量更强大，然后呢对方的这个相续中断了。这个时候呢，就说是从这个方面安立了整个相续，整个这个观察的过程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在第三刹那的时候，这个它火的微尘的力量极强，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安立成人害这个时候安立成人害。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安立人害的时候，对方他只是就第三刹那就是火关在他的对方来讲，他这个对方呢只是说中断相续。中断相续呢，这个时候呢关待于这个火的角度来讲安立成人害，所以说有人害的时候它这个所害它没有安立所害没有安立，这个时候呢只是说人害成立了。第三刹那的时候，这个极其强烈的这个强大的这个火处呢，它自己成立一个人害，人害就产生，然后产生的时候对方它只是一个就是说中断的相续，还不是真正的所害的产生。那么在第四刹那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第四刹那的时候，就是说是这个所害它就是没有任何功能的，有任何功能的这样一种所害，它升起来了。升起来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第三刹那的这个极其强烈的这个人害，在第四刹那的时候，因为它自己是千变的缘故，所以它是刹那生灭的。当第四刹那的时候，这样一种这个无有功能的这个所害，它的本体升起来，真正那个是安立所害。安立所害的时候，那么第三刹那人害、第四刹那的时候已经毁灭了，已经毁灭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二者永远没办法同时。二者没办法同时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在外境当中它是没办法安立一个相违的。那么只有说是将就是说人害所害二者通过分别念把它串起来，像这样就是说三叉了这样一种极其强烈的这个人害然后呢就是将这个对方的这样一种这个水尘灭掉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安立一个所害，这个方面就说是人害所害。这个方面的主要的问题呢看这个两个注释的意思都是一样的。 实际上就是说，如果真的安立乡委的话，必须要同时存在。同时存在的情况下面呢，可以安立这个乡委。但是呢，就是说是能害有的时候呢，所害的本体还没有升起，所害的能所害的这个本体升起来的时候呢，能害它的本体已经灭掉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都是一前一后的这个关系的缘故。所以说呢，没有办法安立一个真正外境上面的乡委。外境上面的乡委没有案例，所以说把这个一个过程好好的观察，那么是不是真正成立这个人害的第一叉呢？虽然都是第一叉的时候虽然都是同时并存，他那个时候还没有人害所害的关系。第二叉的时候呢，就是说只不过是对方他的能力稍弱，那么这方面就火的能力的加强。然后第三叉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他这个第三叉的时候这个水微尘的中断，中断的时候呢，第三叉的他从火的层角度来讲呢，他可以安立一个能害，因为令其所害无能力的缘故，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安立一个能害啊，此因即成能害者是一个能害。那么这个时候能害产生，所害就是说没有功能的所害没有升起。当然就是说没有功能的所害第三四叉的升起的时候呢，然后第三叉的这个能害已经灭掉了。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没有一个是并存的缘故，没有一个同时的缘故呢，所以说在外境当中没办法安立这个相缘，只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念争议。安立说这二者之间实际上火能够害水，二者就是一种这个二者就是不并存相违的这个关系，从这个方面呢就是破掉了这个外境相违。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是讲建立心浅相违，除非可见不可见，无定相违之他量。那么怎么样确定呢？怎么样建立心浅的这个相违的这个问题，这个方面也是说除非可见不可见之外呢，没有一定相违的他量。那么这个方面主要是通过可见和不可见的这个可以说是方式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进行决定的。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决定呢？就和前面建立这样一种这个因果的关系的时候，实际上前面讲第六品相属的时候呢，建立因果的关系，三层定因果。那么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首先就是说是这个首先的时候呢，就是没有见，通过不可见。不可见是什么呢？没有见到有能力的能害和就说是这个没有能力的所害，这个方面呢是首先都没见到，都没见。比如说我们将这样一种这个火和水放在一起的时候，放在一起的时候，首先呢就是说是也没办法确定这个是能害，也没办法确定这个是所害。首先的时候能害所害都没见到，然后呢就是说是见到了有力的能害比如说这个时候就是不可见，这是第一层调。然后可见呢，就是这个时候开始观察这个观察这个有力的能害，这个火它的力量越来越强。然后呢就是说随后见到无力的所害，那么这个水慢慢开始干涸了，慢慢干涸了，最后呢这个水彻底没有了。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方式确定就是相违。因为首先的时候呢这个能害所害都没有，然后呢就是说是能害所害都没产生并不是说他们二者不能够相遇只能说是能害所害那个时候还没有决定。第一叉的水和这个火放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还没有说是能害所害，都没见到。然后第二叉的时候呢或者说是慢慢看到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火的能力越来越强，然后呢水的能力越来越弱然后呢就出现了这个有力的能害，然后看到了无力的所害。从这个方面呢确定可以说决定是这样一种这个相违的。通过这个限量和比量，通过限量和争议二者就说是结合起来我们就看到了，比如说限量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火和水怎么样慢慢就说是这个火将这个水使它就说消失不见，使它干涸，这个方面是限量方面就说是见到的。然后呢最后就我们分别念下个结论，或者说是这个决定他们就是一种相违的关系，他们就相违的关系。除了这样可见不可见之外呢，没有办法确定相违的他量这个就是讲建立了这个心浅相缘。下面讲第三个科判呢，浅出争论。浅出争论呢是这样讲，为冷触灭火共相，不定聚力则不成。有者说用聚力因自体为一火共相。那么首先前两句呢就是讲这个他中的观点，第三句呢主要是讲他中的回答，第四句呢讲自中的回答。然后呢就是说首先讲他中的观点呢，为冷触灭为冷触灭呢这个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冷触灭亡的，对于这个冷触灭亡的这样一种因，你是使用什么样一种这个因呢？那么是使用这个火共相的因，还是说使用这个强力的这个火的因？所谓的火共相就是说只是说火就够了，比如说我们说嘴巴上说火的时候呢，这个就是火的共相比如说我们这样讲，我的面前呢没有冷处因为有火的缘故，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火用了火共相的这样一种因。那么或者说是这个我前面呢没有冷处，因为有聚力的火的缘故聚强烈火的缘故，这个是第二种因。那么他们说两种因都不行，你要用这个共相的因还是用这个聚力的因，二者呢都是有过失的。 第一个呢，就是说是为冷出灭，那么灭除了冷处，火共相，如果用火共相作为它的因的话，啊，如果用火共相作为，只是说火，不是不加这个简别，不加这个强烈的火，只是说啊、有火故，这个时候就不定，他就说有个不定的过失。为什么有不定的过失呢？因为这个火它有两种，一个是比较微弱的火，一个是比较强烈的火。那么如果说是强烈的火升起来的时候，固然可以将这个冷处彻底灭亡，但是如果是个微弱的火升起来的时候呢，它就不一定能够将冷处灭亡。所以说你单单使用就是说我面前没有冷处，因为有火故，这个方面只是用火的共相来建立它的因的话，它就成了不定因啊，这个因是不定的。所以这个方面呢，是不定因，就是用四因了啊，不是真因的，是四因。四因的话，你的这个理论就不啊，就是不正确。那么，如果第二种观点，聚力啊，聚力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前面没有冷处，因为具有强力的火的缘故啊，加了一个聚力的火，啊、它这个因当中有这个强力火。如果加了一个强力火，则不成。他说就不成立，为什么不成立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前面的冷处已经没有了。冷处已经不存在了，冷处不存在，你说我这个火灭出这个冷处的火是一种强烈的火，所以具有强烈的火，那么就这个时候呢就没办法成立，没办法成立，因为如果冷处存在，我们可以说这个强烈的火很它力量很强，然后慢慢把这样一种这个冷处灭掉了，这个可以比较。但是呢，这个时候冷处已经彻底没有了，没有冷处的缘故，你说聚力的这个火。那么怎么成立的？没有对比的缘故呢？所以说没办法成立，说是这个因是力量强大的这个火，这一点是无法成立的。它主要是从这个角度说，一个是不定，一个是不成因。那么就对于这个问题呢，有者说用聚力因啊，有者其他论师在沙迦班禅的回答之前呢，他说可以使用聚力因。那么就是说用火共相那不行啊，必须要使用聚力因。那么使用聚力因，那么又是怎么样避免对方说聚力则不成的这个问题呢？他就是说呢，聚力的火它直接呢就是和这个冷处矛盾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火力不是聚力的，不是强烈的火的话，这个冷处应该存在。但是呢，就是因为冷处不存在了，才说明这个火力非常强大。所以说你们对我们说的说是这个冷处不存在的缘故，这样一种这个聚力因它不成，没办法比较的缘故不成呢，这个是无法成立的。因为我们这个也就是说因为前面没有冷处的缘故，才说明这个火力强大，要不然就根本说明不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地方用这个聚力因呢，它是个就说是这个非常正确的，它从这个方面做观察的。沙迦班禅的至尊回答的时候就讲，自体唯一火共相，自体这个自体就是讲他的这个因的自体啊，因的自体。那么这个因的自体就是讲这个我的前面没有冷处，因为有这个火故，这个就是这个因啊，这个、有火故以什么什么缘故，这个方面就是他的自体。这个方面主要是讲因的自体，因呢就是讲他的根据啊。这个方面我们用什么样的根据说前面没有火？这个根据的这个自体是什么？因的自体是什么？唯一火共相啊，唯独自尊的观点，唯独依靠火的共相就够了。就是说是我前面没有冷处，因为有火故，这个方面完全使用一个火的共相来作为它的这个因的字体就完全足够，没有什么任何过失。那么对方说是个不定因，不定因我们说是根本没有这个不定因的。为什么没有不定因呢？不需要使用说强烈的火也好，还是什么样一种位置，反正如果我们的前面没冷处的话，绝对它是因为有火的缘故。那么有火的缘故，别人说有火，你这个在这个星星之火你能够潜出冷处吗？我们说有火的地方，只要它有火的地方，绝对没有冷处的。那么这个火不管多大啊，不管多小，反正只要火存在的地方，绝对是没有冷的。他们二者就是不并存相违的一种关系了，就是不并存相违的关系。所以说你说是强烈的火，强烈的火它也有一种范围，强烈的范围。所以说上次讲打比喻的说，比如说家里面缸炉里面这个火很强力，当然可以，就是说在它范围所及的这个情况之下可以将冷处遣出。但是外面这么大的空间的冷处你遣出了吗？还是没遣出。我们就只能说呢，关待于火它自己的范围，只要有火的地方，绝对没有冷处的。你再小的火，哪怕就是我们在点香的时候，那么一点点的这个火星啊，一点点的这个香头的那个火，反正只要有它的地方，它这个本体的位置就根本没有冷处的。所以说我们说我们前面没有冷处，因为有火故，完全可以成立。有火的地方就可以成立，没有冷处没有冷处就因为它那个地方有火。所以说我们这个方面就是说，只要有火的共相就够了，只要说有火就足够，不需要说什么聚力不聚力。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浅处的争论。 下面讲第二个大科判呢，就是互觉相违。前面你讲了不并存相违，下面开始讲互觉相违。互觉相违分二：一、宣说他中非理；二、安立合理之之中。首先讲第一个呢，是讲啊宣说他中非理分二：第一，宣说对方观点；二、破彼观点。首先讲第一个呢，宣说对方观点。对方他对于互觉相违是这样讲：若为蒙法离他法，即是互觉之相违。分类直接间接为，间接为一许二类，实体繁体之相为各有二种，共六类。首先第一句第二句呢，就安立这个互觉相为，他中安立互觉相为的法相。他们的法相是怎么样？若为就是说某法离他法，只要某一个法离开他法的自信呢，这个就是互觉相为啊。打比喻讲呢，瓶子和柱子就是互觉相为。那么为什么呢？就是说是瓶子上面离开了离开了这个柱子的法，柱子上面不存在瓶子的法，二者之间呢，就是说是一个法离开另外一个法，这个就是互觉相违，它就互觉相违。所以说呢，世界当中的任何一个，只要是一个法离开了其他法的自信，这个就是安立成互觉相违了。他从这个方面安立了这样一种这个互觉相违的法相，然后呢，进一步开始讲它的分类，分类直接间接为，间接为以许二类。那么如果将这个互觉相违分类的话，它就直接的。相违和间接的相违。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总的分两类。那么间接相违又分了两个。间接相违又分了两个。那么第一个呢就说是这个第一个就说是这个间接相违呢，它就说是这个关带直接相违的这个差别法具有直接相违差别法的这个间接相违。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不具备直接相违差别法的间接相违。就是这两种，所以说呢它就分了这个三种，一个是直接相违，然后是这个具备直接相违差别法的这个间接相违和不具备直接相违差别法的这个间接相违，所以说呢就分了这个三类了。下面呢就是进一步的以实体和繁体来分，实体繁体的相违各有二种，共六类。那么就是说实体和繁体又可以分，那么就是说实体方面的这个不并存实体方面的互觉相违呢，它有两种，直接相违和间接相违。间接相违分两种，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实体的相违就分了三种的。然后繁体的相违呢，直接相违和间接相违。间接相违也分了两种，所以说呢就三种繁体的这个相违也有三种，所以说各有二种，共六类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对于实体和繁体他们的这个直接相违和这个间接相违的这个观点，以举例说明。举例说明的时候，比如说首先讲实体实体就是两个法真实存在的，在世间当中呢它都是有本体的，这样一种实体法。实体法的直接相违呢，它就说比如说蓝色非蓝色，蓝色非蓝色，这个直接矛盾的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是非蓝色的，这个方面就是实体方面的直接相违，这个是他们所通过比喻而证成的。然后呢第二种呢就是第二种就开始讲间接相违。间接相违前面讲过有这个两种，第一个是具有直接相违差别法的间接相违。那么这个是怎么样理解呢？这个方面它就是说非蓝色和轻点化的蓝色，这个呢就是讲这个就是说是具有这个直接相违差别法的间接相违。这是什么意思呢？上次主持人也是讲过，那么因为就是说是这个非蓝色和它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轻点化的这个蓝色二者之间就是说是蓝色和非蓝色之间的话，它就是一种就是说是这个直接相违。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它是差别法。什么差别法呢？就是在这个间接相违当中它具有了这个直接相违的这个差别法的体性。具有了这个直接相违差别法的体性。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讲说就是说具有直接相违差别法的间接相违。那么间接相违怎么理解呢？因为必定这样一种这个非蓝色和轻点化的蓝色呢，它不是说蓝色和非蓝色这么直接的矛盾。那么蓝色和非蓝色的范围就说是这个骤变的非蓝色和它的这个蓝色完全骤变。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讲了非蓝色和轻点化的蓝色，轻点化的蓝色只是一切蓝色的一个部分只是一切蓝色的一个部分，它只是轻点化的蓝色而已。所以说呢总的来讲的话，非蓝色和蓝色这个就是直接相违。那么在这个间接相违当中，它具有直接相违差别法具有这个直接相违的差别法这个就是说非蓝色和蓝色这个就是直接相违的差别法，这个差别法在间接相违当中具备，所以说呢它就叫做这个就是说具有直接相违差别法的间接相违。打个比喻就是非蓝色和轻点化蓝色， 非蓝色和就是这个论述当这个比喻当中，非蓝色与青年化的蓝色呢，非蓝色和蓝色直接相违的。那么青年化的蓝色只是蓝色整个蓝色的一部分，所以说呢，非蓝色和青年化的蓝色这个关系就成了间接相违的关系了。所以为什么说是这个具有直接相违差别法，又说一个间接相违，它主要是从这个方面讲的。因为这个论述当中，这个例子当中具有非蓝色和蓝色的直接相违这个差别法。而这个差别法的其他当中是没有的，所以说呢，具有这样差别法的缘故，它又是一种间接相违。它从这个方面呢，就打比喻，就非蓝色、青年化的蓝色，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然后呢，不具备直接相违差别法的这样一种间接相违呢，他就讲红色和白色啊，或者这个方面讲蓝色和黄色啊，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不具备直接相违差别法。我们就是为什么不具备呢？我们就按照前面的这个思路观察下来，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个问题了。因为前面的这个直接具有直接相违差别法，就是说它两个比如说蓝色和非蓝色它直接相违的差别法，在这个例子当中必须要具备，它才是一个具有直接相违差别法的间接相违。但是在这个当中呢，不具备，它说是没有直接相违差别法哦。既然是没有直接相违差别法，那就不需要有一个蓝色和非蓝色的关系了，它只是说蓝色和黄色，蓝色和黄色呢就符合若为蒙法离他法，蒙法离他法，我们就说蓝色离不离开黄色呢，肯定离开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讲，它是一种互觉相违。但是是不是直接相违呢？不是直接相违，因为直接相违是应该是蓝色和非蓝色。那么这个方面是蓝色和黄色，它就是成了一种不具备就是说是直接相违差别法的一种间接相违了。它实际上主要是要落在这个间接相违上面。落在间接相违方面呢，为了说明这种间接相违，它直接就是说不具备直接相违的差别法，就是说蓝色非蓝色这个就是说这个内容的，在这个论述当中，在这个比喻当中不具备这个蓝色非蓝色，它只是说蓝色和黄色，所以说就不具备这个直接相违的差别法，它直接说这个间接相违，间接相违就是蓝色和蓝色和黄色就是间接相违，它就是蒙法离他法的法相嘛，在这个方面具备的。那么这个上面就讲了三种，讲了三种这样一种这个。实体方面的相违，那么下面再讲繁体方面的相违。繁体的相违主要是分别间去安立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三种，三种当中呢有个直接相违。直接相违呢，在这个方面讲，一个繁体，比如说以这个因非因为例，像这样的话，不是非因非因为例，就是说是柱子它是无常所多心故，这个方面就有这个中音域，不是中音域，就有这样一种这个中法。有这就是说是这个同品变异品变，这个方面都是具备，或者它的有法立中和能力都具备的。那么这个地方能力就是讲因就是讲因。那么在繁体呢，我们说住子无常所作，这些都是繁体都是繁体。那么这些繁体方面有个相违，在一个法上面不同的繁体，那么就是住子也是这个它的繁体，所作也是它的繁体，无常也是繁体。所以说我们在观察了相违的时候，主要是从它一个法上面的三个繁体来进行观察。那么进行观察的时候，它们之间是相违的。怎么相违？首先一个直接相违，直接相违就是讲这个因比如说因的话，就是说非因和因就是直接相违。那么这个里面的因呢，比如说所作，它就是因。就是说一切诸法无常诸子是无常所作性故，这方面是因，就是理论的意思，根据。那么就是真正的因和非因，这儿的之间就是繁体方面的这个直接相违。反正这个繁体呢，就是说是繁体方面一个法上面不同的部分呢，对我们安立的这个繁体，这个叫做它这个繁体，繁体上面的一个直接相违呢，比如说就是说因和非因二者之间就直接矛盾一个是它正因，一个是它非因，这儿之间就是这个直接相违的关系。然后呢，从繁体的角度来讲，第二种间接相违，间接相违分两类，和前面的分类是一样的。那么第一类是具有直接相违差别法的间接相违。那么这个是怎么理解呢？他们把比喻讲叫诸如非因和所作性，非因和所作的因，这二者之间就是说具有直接相违差别法的间接相违。那么就是说具有直接相违差别法的理解和前面是一样的。比如说非因和因二者之间是这个直接相违的。那么在这个例子当中，在这个理论当中，它必定要具备这个必定要具备直接相违的差别法。所以说呢，打的比喻就是说，诸如非因与所作因，非因和所作因当中的因，它就具备了这样一种这个直接相违的差别法了。然后呢，为什么是间接相违呢？因为这样一种，因为这样就可以说是这个因和非因当中的因，它的这个范围非常广，所作因只是正因当中的一个部分。 啊，所作因只是这个正因当中一部分呢，所以我们只是现在只是用这样一种这个助词是无常所作辛苦，所作辛苦它作为一种正因，实际上啊，很多正确的论事它都有这个正因，只要你这个论事是正确的正能力啊，真正的这样一种论事它全部都是要具备一个正因的，所以说各方面讲的这个直接相违差别法的间接相违呢，非因和因在这个里面具有这个直接相违的差别法，然后间接相违呢，这个非因和所作因啊，是和所作因它是直接相违。就是间接相违，所作因只是所有正因当中一个部分而已，所以说不是和非因直接矛盾，不是和非因直接相违，所以说这个方面讲非因和所作因二者之间它有这个这样的关系，所以说就叫做这个具有直接相违差别法的间接相违的意思。那么下面讲第三种啊，或者说第二种间接相违呢，就是说它的这个繁体上面不具备直接相违差别法的间接相违，那么好像是这个所作繁体和无常繁体。所做的繁体无常繁体当中具不具备直接相违的差别，不具备啊，确确实实不具备啊，就是说因和非因这个方面就直接相违，直接矛盾在这个论述当中根本没有。那么它这个间接相违，比如说所作和无常，所作和无常它具备繁体的它的这个定义啊，它具备反而符合繁体的定义，因为在一个柱子上面它又可以是所做的又可以是无常的，所以说 它就是符合于繁体这个含义，然后又符合于蒙法离他法这个整个互界相违的总定义总法相，所以说呢我们就讲就是说这个所作是不是无常，无常是不是所作，我们说不是，不是的话就蒙法离他法了，这个就是具备它的这个相违，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它是个间接相违，所以说呢就是所作和无常二者在一个法上面它就成了一个间接相违，从这个方面呢就安立了这个他宗的观点，反正呢就是说直接相违和间接相违，就从这个方面观察的圈讲他宗啊，今天讲的这个地方。